曾经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国内数一数二的女性学者，她曾经跟我坦言，她说我一生都在为自信这个问题所困扰。那我当时听了我大为震撼，因为在我眼里就她已经是最强的女性学者之一了，就是连她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每次我们采访或者是做一个演讲，想要找这个领域的女性，因为我们会发现男女极度不平衡，可能你找的五个老师全是男的，然后我们就想找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她一般都会跟你说，我觉得我不够好看。
欢迎来到今天的闪光聊天室，我是你们今晚的主播思思。咱们今天啊，实不相瞒，又开始聊一个很干货的话题了。从跟丁教授那场的连麦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说，沟通和表达是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换不同的嘉宾、不同的朋友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大家看看今天的主题，叫为什么今天的女性不敢表达。
Hello， 两位老师，
可以跟好朋友们讲一下，这两位老师，第一，我非常的信任。第二，我非常的不能用敬仰这个词，我内心非常的向往他俩。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一个媒体人，同时呢也是一个做文化研究的一个人，是一个博士。然后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够跟美丽的思思来进行这样一场关于女性表达方面的对话。非常开心。
刚刚发言的是咱们吴海云老师，或者是吴海云博士。
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李莹，然后我是一个做了大概有几百场演讲的一个演讲策划人和活动策划人，然后也和海云老师一样是媒体人，然后他之前像是我的姐姐，也是我这个事业上的帮手，帮了我很多，所以我这次受到思思的邀请说一起来聊演讲和表达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马上把海云老师喊上了一起，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更丰富的关于这个内容上的一些话题度，以及更多的这种可操作性的一些观点。
我记得咱们在对前彩大纲的时候其实有聊过啊，尤其是海云老师说为什么今天的女性不敢表达，包括到今天我上台演讲我都是恐惧的，都有一个内心的声音跟我说，要不算了，不会表现不好吧，哎呀我配不配啊，我到今天还会内心中升腾出这种声音。
对，其实思思邀请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拒绝。我想说天哪，我怎么我还没有准备好什么，这个话题我要怎么讲，我从来没有想过，然后我就想退缩，然后但是因为说到这个话题，我就会觉得啊，我是不是不应该退缩，如果我都退缩了，那我前面说我做了这么多演讲就显得很没有说服力。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讲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基于就是我们三个在工作中的一个经验和发现吧，对吧？就是其实当我们比如说是邀请对方接受采访，或者是邀请对方上这种公共论坛讲座之类的时候，确实是发现这个女性嘉宾比较容易拒绝，而且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而且这和她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成就没有关系。就比如说这两位，就是一位是男性嘉宾，一位女性嘉宾，他们达到的比如说国家课题都差不多，对不对？他们都是博导，然后其实都很厉害，可能女性嘉宾还要更厉害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哎，女性嘉宾就是说她会拒绝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人都往往很 nice， 就她很 nice， 她会说，那这个我们可以私下聊，我们可以随便聊，就是这个聊起来是没有问题，她并不是说拒绝跟你沟通，而是说比如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要不然就不要上我的名字了吧。或者就是我觉得李莹可能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对吧？
首先是我们会发现在很多除了女性话题之外的公共领域的女性就很难找，就是每次我们采访或者是做一个演讲想要找这个领域的女性，因为我们会发现男女极度不平衡，可能你找的五个老师全是男的，然后我们就想找一个女性，然后这个女性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她一般都会跟你说啊，我觉得我
很
忙啊，我觉得我不够好看，或者是啊，我不想
最近胖了。
或者各种各样的焦虑向你涌来，然后你要花很大力气说服他，然后很有可能会失败，而且
因为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前一阵子呢，我正好在做一篇稿子，是关于三星堆的，那三星堆正好在进行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然后呢我就采访了很多很多的考古学家， 然后回头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被采访者全是男的，没有一个女的。但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不应该的，因为哪怕就是在我考古现场看到的画面，就说其实是有男生也有女生，有男性的这个学者也有女性学者，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女性学者愿意接受采访就很难。那好不容易就找到了一位，然后坐下来之后，他还是说，那这样我们随便聊聊，就是回头你的文章里不要出现我的名字。然后我就为什么呢？他就会觉得，哎呀，不太好吧，怎么样？那我是怎么说服他的？我就说，老师，其实我相信，愿意做考古这一行或者对考古感兴趣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但如果他看到的学者、看到的专家全是男生的话，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怀疑，就是女生是不是不适合考古？因为本身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见了，就是说，考古很累呀，就是要在野外就是要考察很长时间啊，什么不适合女生。那如果还是没有一个女性的学者出来做榜样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他们得到的鼓励会越来越少，正向的鼓励会越来越少。然后这个老师听到了这个以后，他觉得啊，好吧，那我还是接受采访，就很不容易。就你需要这个对他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比较额外的一个心
说
理
服
建设，
工作，
说服工作，才可以。所以其实我跟李莹也在聊这个话，就是为什么？就李莹，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呢？
我其实想过很多原因，一个是首先本来这个公共领域的很多的成就，过往都是男性所建筑的一些领域，所以大家就会有这种偏见和歧视，就是很大一个歧视。比如说程序员，一定默认都是男的。比如说考古，比如说建筑，比如说科技类的，全部都会这样子。但是另外一块就是，你会看到另外一块女性就会扎堆在一些常见的领域，比如说，海云老师所做的文化研究这个专业，
哈
可能
哈，
绝大部分都是女性学者。
还有
对，
性别研究，
就
性别
大家
研
就
究。
会扎堆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好像说这个话题是男性的，那个话题是女性的。然后女性如果要去讲男性的这种领域的话，她会很紧张。他会很担心这种来自外界的压力，或者说我们就说的很用的很不专业的，觉得这是一种凝视。就我想起来说，前几天脱口秀大会上有个段子，当时我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好笑，就说就是有个脱口秀演员说，如果说一个男生在看女生，这个女生马上就会说，是不是我今天妆化的不好？我脖子上是不是有颈纹？他说，但是不会有女性凝视，为什么？如果你们女生在看我们男生，我们男生其实想的都是哇，他在看我哎，我很帅。我就想说，可能就是有这种截然不同的两性的心理差异，使得我们真的很难迈出那一步。
那这就牵涉到这一年已经被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普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段子，这是一个脱口秀的段子，但也已经成为很被大家接受的这样一个梗了，对吧？就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说男性确实比女性更自信，而且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是就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一个观察，而是说它确实是有数据，是有研究去可以证实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存在的。然后呢，我为此还翻了一些书哈，然后呢，我就发现。确实如此。就是说，他们国外，他比如说，美国有个学者叫约瑟夫·哈里南，然后他写的一本畅销书叫做《错觉》，然后这里面专门写到，他当中有一个实验，就是说，在被要求对自己的智商做一个评价的时候，男性往往会给出一个比自己实际的智商值要高的分数，而女性会给出一个低于实际值的分数，就是男性往往比自己的实质认为的，就是要笨，其实。而女性其实要比自以为的要聪明，那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个，也是一个已经被人家聊了很多的一个案例，就是惠普公司，它有一个内部调查，它发现就是公司呢，它在内部发起一个高层管理人员的一个招聘启事，然后就上面就列了一些条件嘛，对吧？然后发现男性员工在满足这些条件60%，就只要60%的条件满足的时候，他们就会投简历了。那么女性她就是在自己的条件100%满足，甚至120%，就是已经超出这种条件的时候，她才有可能去投这个简历。那么这个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当然就大家就会接着就会进去探索，这到底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啊，还是说在生理，就比如说我们大脑真的有什么不同？那这样的话，有一个科学确实是这样说，说可能跟睾酮素有关。 就是当然这个不是确认，但是说睾酮素水平比较高的男生呢，他一般就是更为自信，更为勇猛，因为你会发现自信到了极致就是勇猛，就他其实对于这个危险的判断率就变低了，所以他会更加勇猛。但是呢，其实女性也会有睾酮素，但是女性体内的睾酮素水平大概就是说只有男性的10%。如果说睾酮素和自信它有存在这样一个联系的话，那么这可以从某种科学的证据上来说，就是说女性为什么不太容易像男生那样自信？就她其实也可以自信，但她可能在整体上确实，比不上男性。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解释。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某种既定事实，然后在这样的一种既定事实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我们在嘲笑，比如说，或者说在讽刺所谓的普信男的同时，就是不是也要想一点办法，就是说我们看看，就是女性自己怎么能够提升这样的一种自信，因
对，
为你有自信，你才愿意去公共表达，对不对？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安妮，
对，因为其实说到就是海云老师他非常的喜欢科学，所以他会谈很多科学的解释，对，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会
这是我
更
的
多，
特点，
对，更多的觉得说本身就是文化限制了我们的表达。就是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是我小时候是很活泼的，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武汉人，我是一个嗓门很大的人。然后我只要在公共场合说话，从小大人就会对我说：“你小声一点，你文静一点，你像个女孩子一点。”你小时候没有意识的，我一直是这样被规训长大。后来我去做演讲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教嘉宾怎么做演讲的时候，我需要让大家展开天性，我需要让大家忘记观众的存在，我需要让大家投入到其中。然后我就会反思我自己，说我小时候受到的表达训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更多的时候，社会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观念的时候，你要重新的去打开自己的思路，重新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我们会看到很多男性表达的时候，他可能其实就不会去在乎我们想到的这样一些。我们很少会看到说会让男生说不要讲话、少讲话、小声一点。对，
这其实又回到就是波伏娃的那个最根本的一个判断，对吧？就是女性是后天养成的，或者说其实男性也是后天形成的，就他们从小就会被鼓励要更勇敢，或者说是说更就是更阳刚，就是不管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吧，就是这些外在的这样的一种从小潜移默化的东西，它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他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或者说是现状。但是刚刚李莹说到声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就是同样有一本书叫做《信心密码》，就这本书，然后我感觉我特别爱掉书袋，是不是？就它这里
同
面它
学。
好玩的地方在于，它还提供了一些小贴士，就是它在告诉你，就是说女性怎么样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信啊什么的。然后其中它专门就提到，它说你要用你的身体去引导精神，就我们往往，我们会倾向于觉得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要用我们的精神去引导我们的身体，但其实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你先让你的身体做到，然后你的精神会跟上。就比如说，他说女孩子，他说你可以试着，就像李莹刚刚提到，他说你要试着把你自己说话的声量放大。就我现在在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公司开会的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稍微顿一顿，然后把自己的声音提高，往上提，逼着自己往上提，你会获得一种比较自信的感觉，啊，我觉得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包括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有一个坐姿的问题，你会发现男性坐姿的时候，他喜欢把双腿岔开，然后女性因为规训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双腿合上，对不对？就哪怕就是说翘二郎腿，男性和女性也有不同的姿势，就一个是可以把脚踝直接就是大大咧咧咧搭在他的这个另一个腿的膝盖上，就看上去非常的这个，有一点粗野，但是看上去很自信。而女性呢，就是如果翘二郎腿的话，那我们需要就是我都很难描述，但大家知道我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别扭的姿势，但我们必须这样。但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也要去采取一些有点力量感的姿势。也许如果你觉得哎这个还是太不雅观了，你可以私下里先这样来一下，然后再到公众场合怎么样？包括就是比如说参加一些这种搏击类的运动，因为我们从小我们是不打架的。就我不知道，可能有些女生是打架，但我从小我是不打架的，但男生是打架的，他们对于这种身体的这种进攻和搏击是更为熟练的，但是身体我觉得是就其实是可以引导精神的，也许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先 有一点更有进取性，或者说更有竞争性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它可以慢慢的影响到精神。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回过去就是说，当我们意识到女性不够自信的时候，就得有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提醒，就好像那些非常注重身材，就是重量体重管理的人，每天早上都会看一下，哎，我最近是不是我有没有超出那个警戒线啊什么的。我觉得还要有一种精神上的提醒，就是我是不是这个毛病，就是一个自信又不够自信了，又是怎么样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确实是很普遍的。因为曾经有一位我非常非常尊敬的国内数一数二的女性学者，她曾经跟我坦言，她说我一生都在为自信这个问题所困扰。那我当时听了，我大为震撼，因为在我眼里，就她已经是最强的女性学者之一了，就是连她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就是我当时我觉得给我带来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逼着自己要敢于发言，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刚才说到了女性学者一生都在为自信的问题困扰，莹应该也遇到过很多种吧，因为你都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有一定成功概率的人去辅导他们的演讲，他们有更自信吗？我是指他们中的女性。
我觉得就是我常常会遇到很极端的情况，就是在一堆男性化的选题里面去找一个好的女性的学者或者女性的创业者，我就会发现很难。他们不仅不自信，而且很不愿意出来表达。我觉得这个中间就像有两条河，就是我现在在做内容，也常常有这种感受，就是我感觉今天所有的女性话题，所谓的女性话题都是一个谎言，就是好像就是这个社会为你圈了一块地，告诉你这就是你们女人的话题，你们去聊吧。就是我常常看到大家做的所谓的女性群体的分析，为女性人群打造什么内容，无一例外，你能看到的全部都是婚恋、家庭、养娃、要不要鸡娃，然后偶尔有一点职场，但是他可能不会放得很重，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些话题。再不就是关于什么，家庭、原生家庭这样的话题，就是你很难看到有男性会去在这个话题里面打转，没有人会说我们今天为男性来定制一个。男性群体定制一个话题，因为你一说到男性群体，你会觉得除了刚刚所有说的这些话题，其他所有的话题都属于男性，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去表达，他们就算不懂，他们也会说得很开心，就是虽然不懂，但是迷之自信的敢于表达。
对，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的，就是说，就算这些女性的嘉宾她愿意出来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她当然有一些的好处是，首先她会准备得非常充分，对吧？
对。
李莹，就这点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她的准备的充分，完全不止在内容上，还有外观上。而且
买一
外
套
观非
衣
常
服。
明显，买一套衣服，对，对，就这样的这个。但是我其实也觉得，这可能也不只是这个女性嘉宾自己过滤了，因为我觉得观众或者说受众，他可能确实是对于女性的讲者会有更高、更严苛的要求。就这个东西，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其实女性进入公共社会、公共领域的时间就并不长，她大部分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家庭。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公共场合发声，或者说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介入公众，他这其实已经是在挑战女性的传统角色了。所以就是说你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就已经在挑战某种传统，或者说是某种大家根深蒂固的某一些成见，虽然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所以他注定要迎接的就是比较苛刻的标准，就是他会，你从那种比如说弹幕啊、评论啊。你也会看到，就是当女性嘉宾的出现的时候，很多的批评什么的会集中在她的相貌、她的身材胖瘦、她的发音，就这些其实跟实质内容关系不大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她可能也不是过于这个敏感，而是事实本就如此，她就必须在这样的尽量去做到所谓的面面俱到，尽量让自己做到，就是说受到的批评稍微少一点点，那这个当中可能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但是我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一点，就是说，女生是不是比男生相比而言更害怕批评？比如说现在的女生，她相对来说能够在公共场合发声的女生，往往是比较优秀的，相对来说比较精英的， 那么这些女孩子一路走过来，事业上就相对比较出色，她接触到的批评比较少，就是她脸皮薄，她不习惯这样的东西。而男生呢，他哪怕成绩很好，往往也是不被骂大的，也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虽然也有就是说跟异性缘很好的人，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交往群体还是同性居多，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女性的圈子，然后男性是在一个男性的圈子里，然后女性的圈子其实你发现就是在线下的时候，我们是相对来说是很温暖的、鼓励的、共情能力很强的，就你不太会看到一个女朋友你就开始这个。去揶揄他，或者说，哎呀，你今儿怎么这个看上去怎么这么差呀，什么什么的，就不太会这样。我们往往说，哇，今天好美啊，你这个发型好漂亮啊，对吧？这件衣服哪里买的？往往是这样一种赞美的态度。而男生呢，因为我其实就是说异性朋友比较多，他们告诉我，就是男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非常习惯于彼此谩骂，这个揭短，然后回忆糗事，就他们可能会更不在意批评。就是女生就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说脸皮会薄一点。当然，这个是可能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比如说思思啊，有没有这种感觉？你会很，你看到那种对于你的那种批评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有跟你这个类似的观察，但是不一样的结论。我是觉得呢，男性和女性都很讨厌，就没有人喜欢被批评，没有人能够接受批评。天然的，大家都是讨厌被批评的，但处理方式不一样。举个例子，我自己做公司嘛，当我批评女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那抠手，然后你其实不太知道她有没有知道是哪里不好，她一般都是沉默，然后低头。男生就一定大部分啊，男生是一定会杠你的，说我这哪儿做错，你给我
反
说
击
哪里错了，碰
迷之自信。
到点儿吗？说啊，我还有一种啊，就啊这个地方粗心了，我经常有一种感受，他说粗心这么肮脏吗？就是用南京话，粗心这么肮脏吗？我也经常反思我自己，怎么这么错说的都如此的有底气。对，因为当你批评别人收到这样的反馈的时候，你会在怀疑，你也会觉得，好像他没怎么做错。
哎，这个其实牵涉到另外一个，就是男女差异了。这个就不是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其实是自主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对来说，男生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女生没有这么自我。就这个其实是可以用这个，不好意思，要掉书袋了。这个其实是可以从那个进化心理论、进化心理学来解释的。就说，因为女生她很长很长的时间，漫长的这个，可能说是十几万年的时间，她是一个。在家庭的一个纽带，然后他负责生养，然后负责整个一个家庭，所以他就必须要去了解其他人的想法。然后女生她甚至她就要知道一个根本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在想什么，这也是她要知道的。所以她比男性更加能够识别出别人的情绪，也更加能够共情。就这个就是我们女生，所以就是我发现所谓的讨好型人格，我就没有见过男生有讨好型人格的。但是我有好几个女性朋友，我觉得都存在这样的一个，也不
讨
能说
好
是
型
问
人
题，就是一
格
个
是一种
特
本
色。
能吧？对，我其实
是
觉
啥？
得这样的特质有时候会有好处。就是我在做
当
演
然会
讲
有
的时
好处，
候，
当然会
就
有。
会发现男性老师他们会很难考虑到受众的视角，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困难。就是他们因为在自己的领域做久了，他用自己的语言去跟自己的同行表达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也会觉得跟志同道合的人表达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表达永远在志同道合人的圈子里表达就没有意义嘛，你们就是同病相怜罢了，说白了。但如果你要想要破圈，你必须要真的要做到表达达到别人的心里的话，你必须还是要知道不同的人在想什么，那这个表达才是有公共意义的。
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女性去介入公众表达是更有优势的，就她可能会更助，就是更有更好的效果，就而不是我把我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就行了，啊，因为她有一个共情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本能吧，她可能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我觉得，对吧？
非常同意。因为当你在网上发声的时候，共鸣是最好的能够传播的点，就别人愿意为你传播，很大的概率是戳中他了。每个观众都希望从别人的语言中看到自己嘛，在这点上，女性是有天然优势的。 我要征求一下你们俩的意见。我们在等待区有一位做公关的女性朋友，想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段子。
好的，
两位愿意吗？
当然当然，非常高兴。
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有意思。他说他在写公关稿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
公关卡。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Heather，我不知道我的声音有回声吗？
没有。
好的，我刚刚也是听到，几位在聊说那个在那个演讲稿里边放一些段子，然后我自己是做过这一块，就是之前有专门做过 speech writing，在美国的时候有给政客做过，然后回来之后一般是给就是企业的大佬们 C level 的那些高管们去做，然后今天和这个主题有一个比较相似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给女性的高管写稿子的时候和在给男性的高管写稿子的时候，往往是会采取一些不一样的触达方式的，当然说这个东西在行业内没有对错哈，就是，如果要以性别这个歧视去判定的话，确实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写男性的稿子，面对的受众群是很大的时候，比如说是在一个很大的会议上，面对媒体的、面对公众的会议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故意的给男性的这个高管，他的稿子里面去插一些他的很个人、很家庭，非常的展现他更私人化的一面的一些小段子在里边，就是着重的去表现他的一个个人魅力。我们这个情况可能说在很多的大型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科技大佬们的大型发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这样会使得观众们和男性的这样的一个演讲者产生一个紧密的连接。然后，但是我们在给女性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的去规避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例子，因为女性在观众们对于女性这样的一个高管，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我的既定印象中，我们已经把她打上了一些标签了。比如说她是一个女生，我们给她的一个发言的方向就是尽量的商，尽量的专业的，尽量的去以数字去为她的一个背景做出一个很好的背书，我们会以这样不同的方式去做。然后我们在说段子这个事儿的时候，主要说的是商业人物哈。我们此处不说，比如说艺人啊，或者说是其他这个演艺方面的这个人。然后我们只说商业方面的话，在一些好玩的段子，我们也基本上会用在男性的稿子里面比较多，因为当他们说这样段子的时候，别人大部分的观众或媒体会把它当做是接地气儿的，会把它当做是一个好玩的、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会担心有一些，当一些女性们在使用这样的段子的时候，人们会质疑她的专业程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过去的这个方向中有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让
很
男
好玩，
性
很
有
好玩。
私人属性，让女性有更多的公共属性，可能
对
是，我
对
觉得
对。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然后刚刚说的这个让我想到说，就是女脱口秀演员，就是我也有关注这个群体嘛，她们也会很难，因为女性脱口秀演员，大家想到
特
她
别
们
难，特别难，我觉
就
得，
是家庭、婚恋，然后以及比如说杨笠也遭遇很多的这种攻击，就等等等等，她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她们的表达领域很难拓宽。他们一定要用很正经、很严肃的方式去表达。如果他们在台上搞笑，你知道就会就觉得是一种冒犯，就是很难把握这个尺度。就是如果一个男性脱口秀演员去讲脱口秀，真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的冒犯，大家都是善意的笑，或者是觉得这是脱口秀啊，你怎么可以认真呢？但是如果是一个女性去讲，那马上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对吧？大家就忘了，就大家仿佛忘了那个前提，这只是一场脱口秀啊。我会有一种感觉，我会觉得。就是女孩子过去是被锁在私人领域里的，然后在有了互联网以后，就是大家会很讨厌饭圈文化嘛，现在大家会声讨这个事情，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的确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恶果，但是同时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更容易在女性群体中集结成饭圈？是本身是因为女性过去就是孤立在自己的小家庭、小工作领域里的，然后她需要在网上去找到这种同盟，去结成同盟，去共同的表达一件事情，去推动这个声音，就是有一点抱团取暖的意思，也有一点 girls help girls。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你想要去共同去推动一件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海云老师说的，那你自己的声音是什么？对，我们是女人，我们也是人，其实这里面是有两个维度的考量的。
还有就是，这个就是牵涉到社交的社区的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人以为这个线上社区只是这个线下的社区的一个虚拟版，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线上社区，它往往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建立的。就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个小组，特朗普小组，对吧？他们都支持这个美国的第45届总统，但这是唯一重要的，就跟饭圈文化一样，比如形成了一个粉丝的一个圈团，我们要支持这个哥哥，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你是谁？你怎么想的？你生活中的爱好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参与支持这个哥哥的行为。那这个无形之中，其实把你其他的属性全部都抹掉了，你就完完全全就作为一个功能存在，你就成为一个，就是你在这个社区里面，就是说你的功能就是单一的。那这个其实跟线下的社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线下社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共性，还有一个彼此之间的连接的问题，但这些就通通不重要。那，
嗯，
对
我
吧？
们社会变了，因为以前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18、19世纪，就是那个欧洲的咖啡馆，那就是公共领域，大家就在里头喝咖啡，讨论社会问题，然后关系你，关系我，关系他，我们都要去投票。但如果今天你到互联网上去发声，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把咖啡馆搬到了线上，我们去表达的时候，其实往往就会变成一个符号化的、强调的这种口号式的表达，更容易去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确实，因为其实我最近在看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时候，我是很惊讶于，就是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过往的所谓女性写作者是很少的，但是我很惊讶于，在过往的很多女性19世纪、18世纪的西方文学的那些评论家的哲学家的笔下，他们就天然的认为表达是男人的特权，写作是男人的特权，画画是男人的专属属性。他们认为这种创造的本能是男性独有的。如果一个女性特别会创造，他们会认为那是一种偶然，比如说可能是某时候某些时刻她拥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或者怎么怎么样。而且我们都知道，19世纪的小说家，比如说简奥斯汀，这些都是被歧视的，因为他只会写女性的那些情爱啊、恋爱啊，然后婚姻的话题啊。就是我其实没有想到曾经会有这么公开的这种判然有别的两性的这种歧视，认为女性是不应该表达的，因为她们不擅长、不适合，她们没有这个天分。对，我觉得，所以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说，曾经我们对于这个表达以及创作以及去向公共去表达中心，其实是有很强的性别属性的。那你换到今天这样一个场域的时候，女生如果需要的话，那就去改写这一段认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认知其实是后天建构的，其实是一种偏见。
你这个让我想到了一本书，叫做《如何抑制女性写作
就这本书非常的火，就是因为写作也是一种表达嘛，而且是一种很严谨的训练。就是从源头上对这种东西的控制，就会让很多女生觉得啊，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擅长。
因为我们第一趴其实在讲那些表达上的困境，第二趴在讲我们那些不自信的时刻。但其实我也听到很多女生跟我说，为什么我可以好好做工作，我可以闷着头做工作，我为什么一定要学会表达？我就是这种内向的性格，我就是不爱与人打交道，我可以不 social 吗？我可以不会表达吗？
我觉得可以，但是可以是有代价的。我前段时间老听到有一个小姑娘跟我说一句很好笑的话，她说我觉得她很有活力。这个女生她从美国留学回来，非常有活力，非常的 powerful。她说我要好好努力的工作，我要好好的去做我想做的内容。为什么？她说如果我不好好做内容，这个市面上的内容就被那些垃圾内容所充斥了，我不可以接受。为了这一点，我一定要发出我的声音，我一定要去找到我觉得值得做的东西，然后把它发扬光大。她说为了不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混蛋。当然，这个话可能会有点极端，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说明说，如果你不发声，话语权就被别人抢走了。就是我觉得女生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是没有话语权的。就是在20世纪以前，我们识字读书的女性都是绝少数，然后能够写作的女性是绝少数。那个时候没有新闻传媒，也就是靠写作嘛，所以女性作家、女性诗人都是绝少数的一个存在。但是，你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你不发声，就是别人替你发声，或者没有人替你发声，你没有声音，你这个群体不存在。你这个群体也许在社会意义上是存在，但是用那个戴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戴锦华老师常说的，就是你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存在。就比如说，我们统计学只会统计那些年轻的、有消费力的、有话语权的女性和男性，但不会去统计那些年老的、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也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女性。 或者说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就是我曾经也接触过很多女工群体，就是我们常看的家政工，我觉得媒体就没有把他们当女性，他们是另一个标签，家政工他们是第三种性别的感觉，他们不需要有性别，我甚至都没有看过他，就对他们来说就完全是无视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发声的意义。所以我也有帮助家政工去做过培训演讲，然后我去做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受触动，就是有很多事情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子，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发生，其实有些人有非常优秀的非常感人的故事，听完以后我自己很受触动，我大受触动，我听完以后我说不出话，我跟他们一对一的采访完以后我是到说不出话的状态，因为我认为我有些问题会冒犯到他，我认为我的一些妄自菲薄的想法可能会伤害到他，我会不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另外一块是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受表达所困，因为其实每一份工作都需要表达，这个世上不存在不需要沟通的工作，除非以后我们可以不用语言用脑电波交流，那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就连他们去跟雇主去表达诉求他们都会觉得很困难，因为雇主听不懂他说的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文化水平。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连帮助他们去做表达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也许带来的不是实际的马上的说你可以每个小时的时薪拿到多少，但是带来你跟雇主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的变好都是一种很好的增加，也许对你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对，就是您刚刚描述的那个就是说我只想干好我自己的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其实是过于理想化了，因为职场不是这么美好的，并不是说一个人埋头做事然后把事情做得很好他就可以得到他应有的回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要表达其实是争夺话语权，话语权我们说到话语权其实权就是一种权利嘛，权利决定什么，权利决定了资源，就如果你真的想做事儿的话，你手头你没有资源，你没有一定的职务就是权利是做不了的，就除非就是说你真的是做的是那种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就是说 OK 我是一个比如说作家，就这已经是可能是最为或者艺术家哈，这自己画画，但即使这样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去争夺话语权，就更不用说如果在现在大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分工的这样的一种岗位当中，很多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你组队或者说你有一定的职务，你要率领一个队伍才能够实现的，所以并不存在说我只要自己好好做事儿就行了。那如果你自己好好做事儿，那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你会有一个比你水平不怎么样的一个同事成为了你的上司，然后大概率那会是一个男性了。就是说你现在我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大部分女性她在职场上的表现其实非常的好，她的业务能力是很强的，但当我们去观察这个社会绝大部分的产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领导层上的依然
都是男
性居多。对
对的，就是
就哪怕我们媒体已经到了就是几乎女性员工和男性员工的比例基本上已经到了7:3吧，甚至8:2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性别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往中层领导人看，你就会发现这个性别已经出现了，性别比例出现了强烈的逆转，然后你都往最上层看，那几乎可能只有一个女性了，然后是一个并不是负责实务的，而是更多是有种装点门面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存在。所以并不存在说我不发声然后我低头做事儿，然后就会有合理的回报，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如果你想要一些更公正的对待的话，或者说是你配有你值得拥有的那样的一个职位或者说是资源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去表达，要去而且要学会表达，学会去怎么去争夺或者说掌握这样的一种话语的权利。因为我是在读那个意见时刻嘛，就是金斯伯格大法官的自传。不是自传，就是传记，别人写的。那么 RBG 是我个人非常崇拜的一位这个一个女性的楷模吧。然后她就说到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在那个她在哈佛法学院读书的时候，她发现，比如她们女同学本身就是受到一定的歧视，然后整个一届那么多学生只有6个是女生，然后她就会发现她说一个观点，然后别人就好像没有听到一样。然后之后又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同学几乎就是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那老师就说，哇，很棒，这个观点非常好。就是你要就是我觉得那些 不想要表达的那些女性，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们有一个惨烈的事实，就是说你就算表达了，可能别人也会装没听见，或者说就是就把你屏蔽了。所以这可能就是说，你与其说我这是一种我自己个人的选择的话，你要想想这也许是一个已经被社会规训下来，也许你是让自己给一个自己的退路而已，说哦我是因为我不想表达。但可能真实的情况就是说，你表达了，但是也很难取得一就是正当应该有的效果。你应该就学会，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这个发声被人接受，被人愿意倾听，然后取得效果。
是的，而且刚才海云老师讲一个例子，我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当谈写作的时候，把书写完是你可以自己完成的，书要推向市场卖呢。今天的畅销书作家都是跑了无数签售的，可能起量就要10万，当然5万就是畅销书了。我是指那些能跑很多城市签售的，他还要配演讲，对吧？每一个学校配一个演讲，这个不光是体力问题，更是你表达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首先就是你不要放弃，就不要在还没有表达的时候你自己先放弃了。要知道这个是事关资源、事关权力、事关你的事业的、事关成就感的，就是它就是事关很多很重要的东西的东西。然后你在潜心的在想，就可以怎么去修炼，或者说我怎么把自己的表达去练得更好。在我们女孩子，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谎言，是什么呢？就是你最有价值的时候，是你青春年少的时候，对吧？就是你听到的这个话，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你的价值最高的时候，然后你要珍惜啊，这个青春一过，基本上就好像你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就背后的潜台词好像是这个意思。但是当我活到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谎言。因为就我个人体验来说，我觉得我30多岁以后的状态远远好过我20多岁，更别说十几岁时候的状态。就那个时候的人也许比较年轻，也许那个时候你比较容易收获到别人的赞美也好、爱慕也好，但其实你是非常脆弱的。你的精神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想要去取悦这个世界，就不管是各方面吧，都是取悦这个世界。然后当这个世界给我的一个反馈不是正向的时候，我就非常容易，就我自己就崩了。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就是随着一个年龄增长，也许也是因为就是反正也没有青春了嘛，对吧？就是那种所谓的社会，或者说一个男权社会，会给一个女性，一个青春的女性的那些红利没有的时候，我发现哦，就是其实我作为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价值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反而慢慢的就浮现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女孩子千万不要怕老啊，当然了，30岁也不能算老，对不对？但是呢，原先的传统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女性好像30岁以后就已经价值在往下走了，根本不是。就如果你是一个，就觉得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那么女人和男人一样的，就是她比较强大的、比较黄金的岁月，其实是在中年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你专业也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你也更为笃定，你也不会那么的急功近利，就这个时候才是比较好的时候。虽然这个好像跟今天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来听的朋友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自我的自信也好、表达也好有一定焦虑的，就是最终还是一个就是说我不太敢发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也不用急，好日子在后面慢慢走，真的不用急。
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好。对对，然后今天回到这个标题上，说为什么不敢表达，我觉得老师今天说的这个洪帆老师今天说的这个内容也有点像是我们这个标题。因为有时候女性会担心自己表达出来略带情绪，或者说是更加具有主观意见的一个交流，在这个时候别人会看把一些女性的刻板印象套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反而就又有时候会交往过程中不太敢去发表一些带有情感化的一些观点了，而是会更想要去往理性方面去走，在职场上会这样。但是在可能说生活上，大家又会担心说，如果我发表了过于理性，也不是过于，就是比较偏理性、比较偏逻辑、比较偏事实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言论，是否别人会认为我的这个女性特质又变得没有那么强势了？ 因为我刚刚退出去看了一下思思发的那个预告嘛，就是咱们海云老师也是博士，然后我自己是准备离开职场回去读博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孩你不应该读这么多书，或者说你不会变成那种张口闭口就是数字的那种人嘛，那种人没有女人味儿。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舆论环境是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候会自我禁言，作为一个女性我会不敢表达我自己更偏学术更偏专业的那一部分，我觉得这种对于女性发言的刻板印象也是为什么女性不敢表达的原因之一。
有女人味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它会带来多少真正的好处呢？
是的，会有社会给你一个好女人的一个标签作为奖励，然后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对，就其实我觉得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但愿就是为了得到别人比较好的评价，或者说是为了去符合人们心中对于女性应该有的形象，然后把自己硬性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的人，我觉得应该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感，甚至也不一定有成就感。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
会有好下场。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谎言，知道吗？就跟说这个女性最重要的就是青春时代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谎言。你最终你身上那些东西是最终就算是温柔也好，这种顺从也好，这些东西也不是成为你的好处，而是成为其他的享用这些品质的人的好处。
嗯，
你就想想嘛，谁给你制定了这条规则，谁就是既得利益者。
就像今天你要问什么是适合女孩子的工作，就是什么行政、文员、护士这样的一些相对弱势的角色，或者相对舆论上比较弱势，可以这么说。
不是，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女性在西方至少她大规模的第一次进入职场其实是一战之后嘛，其实是一战期间，因为男性都去战场打仗了，然后没有办法就必须要需要劳动力，那么女性就大规模的进入职场。那么你知道她一旦进入职场她其实是回不去的，因为都是人嘛，你体验过了之后你就不愿意回到家庭，于是在一战之后仍然就是出现了大量的职场女性。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一个阴谋，就是他设置了所谓的女性化的很多的工作岗位，就包括秘书啊、护士啊，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岗位，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其实都是照顾人的，就是它都是一个assistant 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就等于就是说我允许你进入职场，但是你最好待在一个所谓的女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当中。如果这都是阴谋，所以也不是阴谋，这都是阳谋。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就是当那些女性一战的时候她进入了职场她就不愿意退回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当你已经有了你的阵地的时候你就不要往回退，当你可以工作的时候你就不要往回退，当你可以发声的时候你不要自己选择不发声，就是有了这个可能性，要知道这个每一个可能性争取到都是非常艰难的，并不是老天给，并不是上天突然之间掉下来的，是你之前的无数的同性的前辈拼了命的争取来的，不能很随性的说我就不要了，而是说我既然有这个可能性，那我就要把它把握住，然后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就这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个选择吧，历史是很残酷的，其实，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而要选择，就是说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做到更好，就是不停的，因为我们的地位或者说我们的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小的，发言的空间还是非常小的。
对，就是因为我其实以前也不喜欢表达，然后我的男性同事都很会表达，然后我有时候会很不服气。我就会回去想想，我觉得我说的也不差，我觉得我想的比他更好，为什么我没有说出来，我会很生很多次这样的气，但是这种生气之后你会去反思你怎么样才能够证明你比他好，你其实女生往往要证明自己跟男生一样优秀的时候，往往是他已经比这个男生更优秀了，就是他一定要比他更优秀，他才有可能在众人的眼中看起来是一样的，就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总结一下，就是不管是在职场上，在情感关系上，还是在任何一切的关系当中，尽量的让自己会表达。
嗯，
同意。我特别想分享一事儿，跟讨好感有关。 就是啊，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谈恋爱或者是在运营关系或者是构建立关系的时候，我老有一种输和赢的感觉，就是我要胜过他，或者是我要做的比他好。但是我慢慢我到这个年纪啊，我开始有意识的，举个例子，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说点就是像莹莹刚才说的，我说点什么他会开心，其实我是知道的，我也愿意，因为我有了表达的底气，我也愿意去哄哄他开心。就是我会愿意慢慢构建双赢这种关系的状态，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赢，只有我输，不是的。我就觉得很像那种有一点像伴侣关系，也有一点像打羽毛球，就是互相打打来打打来，
有来有回，
挺意思的。就表达不是那么严肃紧张和那样的事情，表达有的时候当你习惯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游戏，这也是一种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这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它挺有意思的。
是是的，我觉得我很喜欢游戏这个词。
就玩嘛，对不对？我觉得为什么今天的女性不敢表达，怕自己说错呗。
对。
但如果这个评判标准里没有对错呢，你心里如果没有对错呢，可能刚才吴博士说了很多的关于表态和表达，但是如果你暂时不会表达的话，你先表个态也行。对，先来一点嘛，多少来点。
先建立你自己的存在感，建立你自己的阵地。对，就是我们是要抵抗本能，这个其实很难，要选制判断。对，
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就越是这样，大家越想去抓住这个确定性，就这个东西就还是这样，缺什么就补什么，就很多时候它其实。它证明的其实是一个和表象正好相反的一个背景。好像已经聊得太远了。
没有啊，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好。这个事情我喜欢反着想，如果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性世界，那我多提供一点确定性，就是我多表达一点，确定性不就增加了吗？那我就是有点不可或缺的吧。
每个人对于自己都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成立的，就我们的存在永远是以自我为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的表达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的表达反映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而我们的意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就其实并不是就是你在想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才是你的自我嘛。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敢表达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也不一定想清楚自己在想什么。
啊 ，OK， 对，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说，是因为你没有想好怎想好。你如果想好，你一定知道怎么说，这个是肯定的。
如果你想得很清楚了，你一定也能说得很清楚。
对的，
我觉得更好的表达应该是你还没有让自己去想，你略过去了，
是吗？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比如说啊，我碰见我的同事，年轻同事，我在问他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没有往这个方向想，或者没有展开想，他如果停下来看见他开始想，他是可以做好的，就是我们刚谈的那个自我和意识，
我觉得是一种激发吧，可能你的作用是促使他去想这件事情，他才会意识到，哦，我原来可以这个样子。因为确实年轻的女孩子他在职场上一开始可能不那么容易有自信，他可能需要去被引导着去多想一想，但是后面当他去习惯了这种逻辑方式之后，他会发现就很多事情他其实会很笃定。
是，就是可能一开始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女性她可能很长时间她其实并没有那么自我，她其实并没有很专注地问过自己，就是我到底喜欢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为什么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但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如果你想清楚，你就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你想清楚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他还是要经过，就是你得逼着自己，就是说我真的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容易就是说就忽略了，就比如说哎，这个男生，哎，我就是很喜欢这个男生，也许你不用去拼命的想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男生，对不对？就这个时候你也许不用这个逼着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想要，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事业，我为什么想要，比如说我要读博，就这种东西我觉得是要想得很清楚，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我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工作的一种态度也好，作风也好，风格也好，我觉得这个是要想清楚，就不但想我想要什么，然后还要想清楚，就是我为什么想要这个，而不是那个。然后当你自己很笃定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顺畅的去表达出来，然后通过表达为自己争取你想要的空间，或者是别的一些什么东西。
其实表达真的是一个很万能的技能，它不是说你要去做公共演讲，或者说你要跟上司汇报。其实如果你在生活里不会沟通，你不会换位思考，你不会想要说怎么样跟对方去沟通，你真的很难开展所有的工作。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 special 的一个技能。我觉得这是要绝对要重新想的，就像我说的，价值观也需要会表达。你就算做很基层的工作，你不会表达，你可能连诉求都说不清楚。你去表达你的诉求，你想要升职加薪，你说不上来我有什么优点，你说不上来你做了什么贡献，你不知道怎么去思考和组织语言，那其实你就是吃亏的。就是真的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除非人类不需要沟通。
这其实表达不就是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吗？有效的表达就是让大家能够接受你是怎么想的。
海云刚才其实有提到表达和表达的不同，对不对？
嗯，对。
表达和发泄式表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对，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就是说在社交网络上，其实这个如果只是表达，只是作为一个发声的话，那你会发现女性的发声其实是非常多的。而且这个大家非常乐于去说话，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就是说他们的发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发言的内容相当的雷同，就是会有一些高频出现的那些高频词或者是句式。那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觉得可能是受到了就是移动网络社交网络的影响，就是包括这个游戏啊，包括这个就是像 B 站啊这些弹幕文化的出现，就让大家会倾向于，就是说我会去习得一些名词，或者说句式，或者是表情包。
比如说被用烂了的鲁迅。
对。你就会发现 OK，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些大家已经熟悉的这样的一种句式去表达，然后很容易的形成大家的共振，对吧？但另外一方面，这当中剥夺的是什么？剥夺的是你说话你发言的独特性。那这个我就觉得就牵涉到，如果你是想正式的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想，就是说你的独特性在哪里。因为在这种时候，其实你说什么话，它反映的是你在想什么，你具体的你的思考内容是什么。当你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你看到一个热点，然后你不由分说，或者不是不加思索的就加上了一句大家很熟悉的句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动用的不是真正的思考，你动用的是所谓的叫快思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快思考与慢思考》。快思考就是说它依赖的是我们的一个情感和经验，就可以我们就瞬间就可以对眼前的情况就做出反应了，对吧？它的好处是快，不用费劲儿，而且就很容易的就把自己就进入了这样的一种网络声音的一部分吧，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共襄盛举的那样的一种感觉。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表达自己独特观点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慢思考。然后这个慢思考其实是非常耗能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一定不会是一个快速做出的反应。你对一个事件，你首先你要去了解它的两面三面甚至更多面，对不对？你要了解就是各方面的证据啊论证啊，然后你才要在比照权衡当中得出你自己的立场，或者说你得出你自己的观点。那这样一种语言以及思维的方式，我觉得是现在的这样的网络表达非常缺失的。那我所担心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多了这样的表达，然后我们也参与多了这样的表达，那么久而久之就是说也许我们也慢慢的就不太会其他的表达方式了。
对。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有这种即刻的选择性的内容去发表的时候，也许你就忘了质疑这件事情，就你脑子里就没有问号了，就都是感叹号，就都是表情包。
对，我
其
实想到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在网上搜索一个东西是非常快的， 就我们脑子里往往不会存资料，然后大家现在时间都很赶，所以很少有人愿意看书。我们现在都愿意去看各种平台上会有做各种的讲书啊，或者是各种的快速的这种节目。比如说我们就算放一个长视频，我们也会经常在 B 站这样的平台上面问有没有课代表给我总结一下。
啊，对对对，是的，
这种事情。这样的事情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其实人类的经验是不是通过这种就是代际传播之间是不会把你的经验和记忆传给下一代的嘛，你都是要重新学习的嘛。那如果我们今天如果高度依赖互联网，那么如果有一天停电了，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可怕。如果有一天你停电了，你没有手机，这个时候领导问你的方案，你发现你方案里很多东西其实是要去百度的，你发现你没有百度，你不知道，你其实根本不懂这件事情的，你只是貌似习得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表达的技巧，但其实你对深度的逻辑和思考完全是没有这种深入思考能力的。我会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就像很多人说现在有什么助理的 AI 医生 AI 律师帮你去判案，因为他们会去习得上千的法条和医疗案例，但是其实医生和律师还有包括记者这个行业，他们宝贵的就在于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大脑去习得这样的大量的案例，大量的这种知识，才化为他们今天能够说的话。如果说把这种东西全部 AI 化以后，其实这个人的价值，他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有价值，这个职业的价值就会真的还要打一个问号。所以我就认为有很多时候表达这种东西真的是内功，
就是我觉得是需要去修炼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专业技能，就很多的就是专业技能都是需要这个反复的练习的，就没有你想象的，就是说好像说我只要我想就可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只是想，那你只是在说话而已，并不一定是在真正的表达，更不用说是一种高效的表达了，这还是需要习得的。
两位老师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感觉到不自信的那种时刻。我觉得也有很多女孩可能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一个当然是想找到一些方法论了，如何用训练自己的表达来让自己变得更自信，但更多的也可能想听一听我们是怎么从不自信到稍微有点自信，稍微有点笃定，可以比较松弛的面对我们人生，大家可能也都想听一听。因为像莹，我觉得你是个表达特别好的人，你是一直都是如此的会表达吗？
啊，
就是莹是那种打一个小时电话，我总共说了三句话，他自己讲完了，而且表达很精准，不是说一个人能说就叫会表达，朋友们，绝对不是，是他的表精准。
来来，李莹老师分享一下，来来来，
分享
一下。没有，这样是这样的，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当一个人讲自己很热爱的事情或者很崇敬的人，他是一定会是非常多的热情在里面，所以这种热情会激发你想要表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其次是我觉得我小时候确实很爱说话，就是大人都很讨厌这样我这样子，所以我从小就会被大家教育说不要这么多话，就是我从小就是那种大人说上句我可以接下句的那种话特别多的小孩子。但是另外一块，我是觉得我表达慢慢变好了，可能是因为我在做这种传媒的过程当中，我去积累了很多东西。就是以前我去说话，我还是怯生生的，我还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是轮不到我讲，凭什么我要说这个话？我说这个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有很多这样的顾忌，大概是从小到这个大学期间，我都是这样的。包括我曾经因为不敢说话，我也遭遇过校园霸凌，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蛮深的阴影的，就是觉得好像我做什么都是错的，那我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不够好？那个时候非常的自卑。但是后来因为我慢慢的就是在工作当中其实积累了很多经验，然后你跟不同的人去打交道，你去努力的看书，你去努力的去训练自己的表达，你去努力的规范这种东西的时候，你慢慢的会自信起来。包括你在，我觉得增加自信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在职场上做出成果。就是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空，但是我真的觉得是真的。当我真的做出来了东西，当我可以向别人证明我做过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很自信的跟别人去谈。就是职场的这种东西会给女性很不一样的东西，很不一样的这种笃定，这是一种公共的社会属性的有着跟他人连接的东西，你可以向他证明。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女性不敢表达，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全职妈妈，因为你很难向除了你的熟人圈之外的人去讲你的孩子，去讲你的家务，去讲你的老公，因为你所有的话题都是私人属性的，而这些私人属性的话题在所有的公共议题上都被剥夺了这种表达的方式，因为没有办法去公共空间讲，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会因为这种东西受到压抑，所以他们也可能越来越闭塞于这个小圈子里， 但你如果走出去看更多的圈子，去接触更多更广的人，你去接触不一样的人生，那种阅历沉淀出来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思思也是看起来就是采访过很多人之后变得很笃定。
你觉得工作会给一个人底气？
对，就是这个底气不仅是经济的，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因为你的这个你就是跟这个社会发生关联的，你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女孤零零的女孩子，你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每天沉迷于说我到底是听父母的话还是听男朋友的话还是听老公的话，你不需要听这些声音，你有自己的工作，你有自己的领域，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对，就是工作它绝对不仅仅意味着你有钱有一份收入而已。就首先就是说，哎，我们在这儿说的好像就对于对于全职妈妈很不友好哈。那不，我觉得首先不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很艰苦，这也是一份非常艰苦的一个职务。但是有工作其实首先它就意味着你进入了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其实你进入了公共领域。然后如果你有一份相对来说比较体面的职业，你就比较容易获得别人的尊重，他是把你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公民，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尊重。另外就是刚刚李莹说的，就是成就感嘛，这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就当你真的去完成一个 project， 对吧？你向他这个一个目标发起挑战，然后你成功了，然后你可以获得一个成就感，那自然会让你的自信往上走。
如果今天有一个女性，她听到我们今天直播间讨论的内容，她想从今天开始下定决心的自我训练，那两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是你们用过且觉得有效的？
有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办法是，你在下一次比如说会议发言的时候，或者是任何一个公开场合公共场合的发言的时候，你用你的手机把你说的话给录下来，就放在边上，然后回头听，基本上你会觉得惨不忍睹，就听不下去，你会发现哇，我自己怎么说了这头然后那头没说呀，或者说我自己好像这个表达还有一点问题啊。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练习，下一次继续录，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嗯，我会建议是，我觉得要多了解不同的行业和不同背景的人，然后了解他们常用的思考方式，然后你要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表达，他们理解的方式去做比喻。就是有时候其实比喻不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事情，就比如我们做科普的时候，过往其实我们老让科学家打比喻，他们就会很紧张，但是比喻是最快让对方理解你意思的一个方法。有时候你一个好的比喻能够马上让你跟对方建立联系，他会觉得说你跟他是一类人，你懂他的领域，然后你知道怎么样把这种关系迅速的拉近，以及你能够迅速解释清楚你想要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练习的。另外一块是，就是从心理学上来说，其实人类的大脑接触所有的信息最快的永远是情绪，就是我们的大脑对情绪的反应是最快的，是因为我们就是作为一种生物，大家都在逃跑嘛，在没有进化出人类的时候，所有的生物的小脑反应都是最快的。你接受到情绪的那个时间大概是0.0几秒，而你如果真的去理解一个人的话，你从你的耳朵听进去，然后消化到你的前额叶去理解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是要0.0几秒，就这中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间差。所以往往我就是建议大家说话的时候情绪饱满一点，情绪饱满会为你的表达加分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有时候你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有个人看起来就是明明就全场胡说八道，但是全场迷之自信，大家甚至还会鼓掌，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的情绪的调动是非常的有效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训练说你的表达的逻辑，比如说我们尽量在表达中尽量多多使用有关联的逻辑词，让你的整个的线性的表达看起来是完整的，就是你首先要有总结，然后你要去把它关联起来，最后你再加一个总结，让你的表达的逻辑会很清晰，这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是那如果我要公共表达，也就是我要站在一个台子上让别人听我讲话，我该怎么准备怎么训练？你们的专业训练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外面有很多课嘛，那种什么大几万的演讲表达课，他们到底在教什么？
我其实没有去外面上过任何这种课啊，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很排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不确定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但是我觉得其实多看看别人的演讲和表达方式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看一看你觉得好的人是怎么样在表达，你可以去学习和模仿，这是一个最快的办法。 其次是我一直是建议大家在表达的时候，也许刚刚我们说的那些肢体和语言和这个动作，这些就是很快可以多彩排几次，你其实就训练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你到底想要讲什么吧。就是我们原来去给每个嘉宾去做培训的时候，我们会去找他的话题点，去找一下他最近做过的一些研究有没有跟公共话题挂钩的，有没有跟大家的利益挂钩的。就是表达不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今天我们不是一对一的去跟一个闺蜜倾诉说你的有什么烦恼，我们是在对所有的人讲话。如果你要对所有的人讲话，你必须讲的就是一个公共话题，你必须它就具备公共属性，它就跟你有关，跟我有关。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跟所有人相关的，他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公共事情，但是其实私人事情，但它其实是有公共属性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要去调动，去找到这样的连接点，才能够去打动大家。就像我之前做女工演讲，对吧？对不起，举这个例子，就大家就觉得这不就是家政工，反正我也不会变成家政工，我的孩子可能也不会成为家政工，所以家政工跟我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一种很傻的一种想法。其实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跟别人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系统里的，可能他不会成为你的家人，他不会成为什么，但他所作所为一定会跟你产生影响，甚至他的一些境遇其实是跟你挂钩的，或者你在很多时候你是不知不觉享受到了一个这个群体给你带来的福利，其实你不知道而已。当你知道了，你去看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其实我们是某种命运上，我们确实都是人类，我们确实有很多命运共通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喜怒哀乐也是共通的地方。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过往很多时候，过往教导的演讲方式是一种喊话，是一种宣讲，这种方式其实是没有办法触达到对方的，就是它可能是一种情绪非常高昂的，然后口号式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个走心的让大家能够听进去的演讲，就是海云老师刚刚说的，你要知道对方为什么要听这个东西，你要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同时你不能够去教育对方。就是因为公共演讲大家都是成年人，在一个成年人的场合里，就我相信所有的成年人都不喜欢被教育，你只能去启发对方，你只能去给他一个东西。没有人会喜欢被改变，但是大家都喜欢收礼物。就是这种心理，就是你要给对方一个礼物。今天我想给你一个礼物，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听了你会感动。我还想给你一个观点，你听了以后可能也会觉得会改变你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我给你一种新的方法论，你听了以后回去以后马上会对你的工作生活有所帮助。我觉得是要换一种分享的心态。
如果是公共演讲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找到这样一个最内核的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也许这个东西是我最爱的，或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人越多越好，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最内核，是最重要。这个可能也就是李莹说的，就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内容最核心的部分，就还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重要的内核的内容。就并不是说我要表达是因为我要表达，而是说我表达的内容，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表达，这个是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关键的，因为技巧也好，段子也好，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技术性的，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内核在。
对，我想起曾经有一个就是我们做人间事的导演秦博的演讲，然后那个演讲他其实我当时就帮他设计了套路嘛，就是说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请你给我三个故事，因为15分钟其实就够你讲三个故事，就我们这是一个固定套路，一个小问题或者一个故事，然后再加三个故事，三个故事层层递进的去推进你的观点，然后推到最后的时候你提出你最想说的那句话，在最合适的那个黄金时间点提出来，然后把这句话单独打在 PPT 上，不需要配图。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够好，我们就觉得为什么呢，就是怎么感觉始终缺了那么一点震撼人心的力量。后来他就在里头突然额外讲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让他讲过的东西，就是他说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医生跟病人，当医生没有办法去治疗一个病人的时候，医生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个时候我们会去问，比如很多时候很多绝症医生是没有办法的。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有做过一个采访，是采访宛平南路600号上海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然后他说他们给我的回答都很惊讶，就是那些看起来智力发育不是特别好的人，他你问他们人生是什么，然后我突然说，我说你能不能把这段片段放一下，于是我们就加了这个片段，然后他就把这个从他的纪录片摘了一段片段，然后他讲的时候我们就黑屏，然后放了这样一个1分钟的片段，然后我就听到里头有很多口齿不清的人，你问他说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然后就有一个口齿不清的看起来憨憨的男孩子说，就是开心啊，可以看电视啊，可以吃东西啊，还可以明天还有好玩的。然后没有背景音乐，我那一刻我就哭了，我就真的是在现场马上我就很受触动，我就是觉得有很多的烦恼突然一瞬间就变得不值一提，因为你感受到了不一样生命的这种厚度。然后还问了一个，其实他应该是知道自己有精神疾病很老的一个老人，说你觉得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就用那种很无奈的语气说，活着就是活着呀，就是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生命带给你很真实的冲击的时候，那种东西可能就真的不是设计或者规划可以来的，那种就是他本质上这个演讲者本身就看到了一些美好的东西，他可以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那种对我的触动是很真实的，这往往是我们作为策划者完完全想不到的意料之外的东西。
我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一点，就为什么会变得会表达，我其实觉得除了积累和那个事业之外，如果真的要说就是真的去做点找到你热爱的东西吧，我觉得你热爱的东西面前你肯定是有很蓬勃的表达欲的，那个是本能的，那个是不需要被技巧所规训的一个东西，你找到了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你再去找到合适的技巧去表达就很好了，就是你总是能有一个有倾诉欲的地方，就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只是说你自己没有去探索出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说，其实现在女性已经很敢说了，就我觉得当大家会这么觉得的时候，就是因为过去女性说的太少了，所以你才会觉得今天的女性已经很敢说了。那我让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今男人在这历史上一直比我们敢说多了，要是这样去做横纵向对比的话，根本就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我们去抹去两性差异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很敢说，这个跟性别没有关系，就是话语权是自己建立的，话语权是自己夺取到的，话语权是自己去一步一步的建构起来的，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够找到你的表达，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去学习如何表达。 Peter 呢？
那我就抛砖引玉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变得会表达这个事儿，其实我可能是就比较朴实一点，就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第一是我就少道歉了，这是我到美国之后，那时候可能还小，18岁，我以前在话就是刚去美国课堂说话的时候，总是会很谦虚的先说一下，说哦我可能说的不对啊，请大家指教或什么的。然后我们那会儿那老师就直接跟我说你不要老是道歉，你作为一个女生，你看你班上的男生有在道歉吗？就如果说在一个走廊上有人撞了你，你是会直接说 sorry， 还是会去就是为自己去证明？然后他说你要少道歉，这是第一步，然后这也是我开始变得会表达第一步。第二点就是学列点，像我现在在第一、第二、第三，在表达的时候要有自己的一个逻辑性，然后就不会太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说话是更容易说服别人，更容易感染别人的。然后第三点就是不要规避自己认为的弱项。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清晰的感觉到我有时候说话会太快，但是我有时候因为我自己说话说的太快，我就不敢说了，我怕别人会听不明白。但是这个事儿好像只有我自己特别在意，就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我在我去调节我自己说话的习惯的同时，我也想把我自己的心理障碍去进行一个克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反而我可能我的表达会更流畅，在我不那么介意我自己所谓的自身的缺点的时候，反而表达上更流畅了。然后另外一个想分享一点点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女性不敢表达这个事儿。我变得敢表达是因为我听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但是那句话让我很受用，就是不要做好女人，要做疯女人。别人说不好的事儿，往往就你不要去想说这个事儿它就是不好的，你要去想说这个事儿为什么是不好的。社会意义上的疯女人到底就真的是疯女人吗？比如说你在一个全是男人的会议上，你是不是应该使眼色的不说话？或者说在一个所谓的酒桌饭局上，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好的花瓶，不要去谈论一些男人认为他们才能谈论的问题？不是的，你要做疯女人，做一个疯女人，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东西，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不要被好这一个框架去把自己锁住。然后好像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慢慢的开始就去敢表达了。
之前的形容让我想到，我们很少会说好男人、疯男人，尤其不会说疯男人，所以我们要解释自己的天性。
男人都比较疯，是吗？不需要加这样一个，不需要加这样一个前缀。
我们不要加这种前缀给自己，我们就是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不要管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就刚刚思思问，就是说，你们是怎么变得自信的？那我觉得我也必须很坦诚的说，我觉得我还是不够自信。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存在的，就不要去否认这一点，就不要否认说这个谁说这个男生比女生自信呢？就是女生比男生自信，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去做这样一种否定。就但是呢，然后呢，我们要去理解它的背景是怎么产生的，就这未必是一个真正的就是本质的性别差异，而是社会形成的。原因就在于在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女性是没有公众发言权的。就因此我们在公众发言的时候，就是去打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先的障碍也好，束缚也好，所以我们注定我们的心中是有恐惧存在。就这个恐惧本身是非常非常自然的。然后在这样的时候，你要意识到，那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恐惧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么让这个恐惧它冲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空间再拓展一点，它才有可能说 OK， 它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有点类似于说我们都不裹小脚了，于是就不用裹小脚了，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我们进入职场了，我们就再也不回去了。就他的恐惧是原先就是那一些，比如说刚刚走入职场的女性，我相信她们非常恐惧，她们在走入一个办公大楼的时候肯定是很恐惧，就跟现在的女性说我要去公共场合发言，我要去发表我的观点的时候，她这个恐惧肯定是很类似的。但是当那个东西成为一个常规的时候，我想现在的就至少相对比较文明的国家，女性进入工作岗位是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的，就这个东西它就会慢慢的淡下去。所以就是说你去征服这个东西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它是其实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只有你去克服这个恐惧，这个恐惧才有可能变小。你要通过这样的，你就是这样想清楚之后，也许你就可以更为大胆的去做这件事情了，也可能是为你的同行铺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也是为我们还要稍微年轻一点的女孩子铺路，因为这个是一个才刚刚开始两三百年的一个事情而已。所以在这里可能也要再呼吁一下的，就是说各个行业的女性精英，尤其是在那些就是被认为是男性的行业的女性精英，我觉得真的是要多说话，多出来发言，让大家可以看到 OK， 我做这一行是可能的，我这一行做得很好也是可能的。我觉得这种榜样的力量非常重要。所以这就是一种自我的规训吧，也不叫自我规训，这叫什么，自我激励，就这个还蛮重要的。逼着自己，就这个不真的可能不只是为自己了，就是为所有心怀梦想的女生了，就是
突然总结到这么大。
不就真的，因为我又想到了，主要是我还是想到了那一天的那个采访的经历，因为我正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才打动他的。然后我说我也希望，我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你有公共演讲的这个可能啊，我也希望就是说你不要第一时间就 say no， 就是哪怕就是你可能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不适，或者说我不情愿啊什么的，你可能也要就是说最好还是能说一说，因为这可能不真的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台下的那些很热切的那些目光。嗯哼，差不多吧。
说的太好了，以至于把我的那段也说了。我想 call back 回我的开头第一句，但是吴博士给我 call 完了，那我再 call 一遍。最最开始我们问的那个问题，当今天有一个人邀请你到一个公共的舞台上，当邀请你站在众人之中讲话的时候，当你升腾心里又一次升腾起我可以吗，我要不要算了的时候，请告诉自己我配，我行的，我能。就到这里，以及为啥我们今天我们四个人坐在这里讲 为什么呢？今天女性不敢表达，也跟我们的工作正相关。希望下次邀请大家拍视频、做采访、上公共讲台，甚至上什么公关会议上面的时候，让大家少对我们拒绝一点。我们已经被拒绝的次数足够多了，
嗯，
深谙各种被拒绝的技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多说一点 yes， 少说一点 no， 是不是下来了？一下子从宏大给你拽下来了，还是要顺口溜，还是要演讲技巧？好的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感谢我们的三位老师，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在一个非常女性的直播间里跟大家沟通，非常爽，非常快乐。
谢谢，非常爽，
没有人在展示 ego 的地方，真的好快乐。拜拜。